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好多的先知为我们预测好多的东西，但是在基督教里头，我们的先知的意思就是传递上帝的话。先知的角色其实在历世历代都有一些不同，例如最开始的可能是摩西三人组，他的姐姐米利暗就是先知了，就是会一起作为领袖的角色，是带啲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之后有一些的先知呢，就是集系好多的角色在一身的，例如撒母耳啊，这样就是他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所有的宗教的行业就一脚踢的。再之后呢，先知呢是变成了国家里头养的，即是由当时的南国北国呢是特别去养一批的先知出来，为到是这个国家去服务，为国家求问耶和华的。之后因为圣殿的毁灭呢，就没有这些先知的角色啊，很多时候那些先知都可能是流亡在不同地方，但是没有了一个体制里头的先知，可能有很多人继续领受上帝的话语，继续做一些的启示。当然去到耶稣之后，耶稣自己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先知祭司君王一切的终极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先知了，他向我们去宣告上帝的国到底是怎样的。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去到撒加利亚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二节的段落，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第十三章三到七节的内容。根据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记载，全以色列包括君王、先知、祭司和百姓，他们都一同悲哀，每一家都沉浸在悲痛当中，丈夫和妻子各自在一处悲伤难过。到底他们犯了什么大罪？当尼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拒绝基督的人必然是会受到神的严厉惩治，但是基督的血不会白流。今日因着接受基督宝血所成就救恩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将来有一天基督仲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读完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到二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神的恩典就好像清泉喷涌不息，长流不止，我是不是真的渴慕这些活水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怜悯、赦免和洁净的能力源源不绝。根据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的记载，经文里面出现的泉源就好像涌流不息的泉水，是由圣殿那里流出，象征神永不止息的赦免。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记载，耶稣说他就是活水，充分表达出赦罪的意思。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 你在灵里面是否干渴呢？你需要神的赦免吗？饮这些活水，求耶稣的赦免和救赎呢？众所周知，方言破灭之后，散播方言的人是会脚底抹油，逃之夭夭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描绘出世界末后的境况。新时代要开始了，神必须有一次的大清除，所有邪恶都要被除灭，偶像被废弃，假先知要自觉羞愧，不再迷惑神的百姓。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一节并没有提及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的犯罪动机，但是无论犯罪的动机是怎样，他们必定是故意去犯的，并且是有预谋的。所以呢，开一个全员洗净他们就显得格外稀奇了。在基督教以前的时代呢，人从来都不知道有这种洁净的。不过根据以西结书36章25节和撒加利亚书3章4节和3章9节的记载，以西结曾经应许过，而撒加利亚所写的约书亚污秽衣服被脱去呢，都是同一种的象征。洁净的全员甚至可以去除谋害耶和华的代表的罪行。事实上，罪和这里的洁净可能相关，因为在这里这个小段有所暗示。罪恶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泛指人类不良的行为。污秽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指礼仪和性行为的不洁。根据以西结书36章17节和36章25节的记载，以西结喜欢用污秽这个字，他和其他先知都将拜偶像是比作淫乱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字可能就引发先知去谈论下一个题目，即是撒加利亚书13章2至6节的内容。如果以西结的用清水洒，意思就是指洁净之泉，这样以西结的河就是从圣所来流出带来医治的河流。撒加利亚书14章18节亦都提到，象征满载罪恶的世界可以得到赦免、洁净和复原。撒加利亚书13章2节预言了偶像的名、假先知和污秽的灵都将要从地上消失。对于秘掳之前的旧约圣徒来讲，偶像和假先知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敌人。秘掳回归之后，偶像虽然销声匿迹，但是人的心灵却仍然充满着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贪婪欲望。在教会时期呢，经常出现被污秽的灵所支配的假先知。只有基督的再临才能够完全成就到这个预言的。基督的初临就已经开始捆绑撒旦的权势。正如路加福音10章18到20节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知道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地上的偶像将被除灭，而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就要被灭绝。在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神透过众先知所宣告的审判，甚至连先知自己都要包括在内。耶利米和以西结都受到指示，要责备那些同作先知的人，因为他们彻底腐败。只要你传讲不受欢迎的信息，就一定会有人敌对你。但是神的话语自有他本身的权威，等到耶路撒冷陷落，就可以见到这些说话的真确。在秘掳之后，假先知是仍然存在的。事实上，撒加利亚书第13章当用先知这个字的时候，就具有讽刺 贬损的意味了。这里讲，当那日曾经自称为先知的人，他们都会害怕被别人认出，甚至还会否认说过自己是先知的。奉父子圣灵的名去讲出鼓励作恶的说话，这样就等于亵渎。前面在十章二到三节，先知撒加利亚曾经论到冒牌的领袖，宣告神是会对付他们，现在他们就被扯下面具，永远被除灭。神自我彰显的首要步骤呢，就是要暴露出罪恶，我必除灭偶像的名。意思是说，人不再将超然的能力归于某些的东西，又不再视他们为神的了。名字意味存在和个性，这些是善男信女所加给偶像的一种的身份。就好像小朋友玩布公仔的时候呢，会赋予布公仔一些性情。其实布公仔不过是人手做出来的。冒牌的领袖这种的幻觉就是这样产生的。权势游戏依然有它的市场，有呢它所尊重的不同的神明偶像。假先知和污秽的灵所传讲的任何启示都会对一个地方造成不良影响。这些显然不是来自神的灵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污秽的灵这个词语在福音书是经常出现的，不过在旧约呢就只是在这里用了一次。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三至五节，这三节经文显然是形容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将要临到假先知的愤怒。一个人如果伪装成为先知，他的亲生父母都会向他讲出恶兆，要将他刺透。人如果不是真正由神所差派，不会轻易自称为先知，他只会识别到自己是个农夫，或者其他实际参与的职业。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三节记载，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节经文听起来是相当严厉的，但是有一天神的儿女是会将神放在首位。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人背叛了他，不过今天依然有人会背叛他，但是将来他们就会对主忠心，即使讲假预言的人亦都是一样。假预言一直去到撒加利亚的时代依然存在的，以致撒加利亚就预见到未来这种情况还是会复苏，虽然神是已经对付过假先知。幸而公众呢不会再容忍这种假先知了，假先知自己的屋企都会定他犯了亵渎的罪，要将他治死。这样是按照《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的律例去执行的，那里讲呢是要用石头去打死。不过这里就说父母要将他刺透。刺透这个动词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的责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事实亦都让读者去到警觉。是不是有时候当寻找行邪术的人的时候会做得太过分，而将真的和假的会一起除灭呢？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四节经文说，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这一节经文提到毛衣，神差遣而来责备民众的罪恶的那些先知，有时候是会穿着毛衣，这样是为了更加强烈地来到象征自己因罪而忧伤的那种心情。这里有两件事会引起我的兴趣。第一，当主再来的时候，假先知会羞愧，会被定罪， 因为他们是用假预言来到欺骗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被羞辱，会露出说谎的这种本相。第二方面，他们不再穿着毛衣哄骗人。先知所着的衣服呢，都是一种粗糙的、没有加工过的羊皮，或者是用山羊皮所制成的披风，或者骆驼毛造成的斗篷。先知以利亚呢，就是着这种的披风，放在以利沙身上的外套亦是这种的披风。穿着上这种衣服的人，表明他们是神的先知。至于假先知呢，就会因为模仿真先知而有罪恶感。你看看撒加利亚，他并没有提出新的事情的，他所讲的其实都是当时大家熟悉的事来的。时候到了，神将要揭露所有的假先知，他们亦必定因此惧怕羞愧，而他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田的啫。我们必须意识到，在那日之前，教会当中将会出现很多假先知的。因此呢，神就告诫我们要试验他们的灵。正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所讲，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五节经文记载，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作人的奴仆。这个时候呢，假先知会回去农村，他不再靠做先知来赚钱，只会说自己从世就是种田的人。而跟着下来的两节经文呢，是会令人惊讶的。批评家一直想将这两节经文排除了，因为他们说这个预言实在太令人震惊了。的确是这样的，不过这个就是预言神奇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应该用任何藉口去拒绝预言的，因为预言是要警惕我们。虽然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一段经文当中是指向基督的。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六节经文记载，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关于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句经文，有些评论家建议将它翻译成为，这是在爱我的家中所受的伤。不过我认为这些评论家是讲错了的。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人根本不爱他，还恨他。圣经说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对于那些当时接受他的人，基督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些愚民会接受他，而他们就会很惊讶地查问，你手上的伤是哪里来的？那他就会回答，哦，这些是我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所受的伤。他来到犹太人，自己的百姓中间。你应该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立即认出耶稣就是犹太人。以色列是他的百姓，那个时候只有愚民接受他，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依然是愚民接受他。不过那个时候的愚民呢，就会多一点。必有人问他说，这样是指愚民的发言人所作的查问。正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记载， 彼得是代表其他使徒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首歌叫做《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对于那些认识主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当然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不过当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对于他的百姓来说，他就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不过当他再次来到的时候，他就不再会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了。对于基督徒来说，他当然不是加利利陌生人了。我们认识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使徒保罗临终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认主耶稣基督的。我认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就是这十七个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真是很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节就记载，施洗约翰详细地指出，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其实主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说的。而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就说，但他们的心底刚硬，直到今日中毒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中毒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请你注意，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当他们心态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会归向基督了。只有对于那些不认基督是救主的人，基督才会是陌生人。撒加利亚讲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之间是有强烈的对比的。他第一次降临呢，是为了救赎，而他再来就是为了启示。他第一次来是要人与神和好的，当他再来就是要我们承认他。他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他再来就是要我们确认他的身份。他第一次降临是个奥秘，而他再来将要彰显自己。他第一次降临是要平息神对罪的愤怒，当他再来是要宣告基督的伟大。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里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被击打的时候。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说，这一节经文是会应验在他身上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就是指基督，经文这样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先知撒加利亚宣告，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啦，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这些是耶和华神所讲的说话，这里是指向尼赛亚基督的。我的同伴可以翻译做与我同辈的人，或者同我一样的人。这里是旧约圣经很精准地描写出基督的神圣。神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又有谁会想到原来这句说话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呢？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都引用这句说话， 在马太福音26:31经文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看到吗？是主耶稣将这一节经文应用到自己身上的。如果你依然怀疑神对以色列的未来是不是有计划呢？那你就必须仔细读这节经文。在这里的预言和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再来是有关的。难道主耶稣自己会讲大话吗？主耶稣指出，撒加利亚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原来这句说话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会问，你手上的钉痕、身上的伤哪里来的？主就回答，是在我朋友的屋企里面所受的伤。就好像我们在撒加利亚书12所看到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他们最大的赎罪日，这个是指向未来的事。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都是象征尼赛亚，因此撒加利亚书13:7可以说是预言了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件。这节经文开始了一个新的分段，是所有相信基督的研经者都视之为尼赛亚预言的经文来的。耶和华吩咐他的刀剑要兴起攻击主耶稣，牧人在各各他山上被击打，犹太人的羊从此就分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句预言了当神令牧人耶稣基督承担世间所有罪孽，让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羊群就会分散的了。而门徒和众人背叛离弃耶稣的事件亦都成就这个预言。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在世界上面很多人很渴求那份的权柄，特别是当你成为了先知之后被所有人尊重的权柄。但是要记住，我们一切的话语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没了上帝我们所讲的东西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轻忽了预言的恩赐，因为圣经都有记载很多人要说预言，要受感说话。今日我们有没有善用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工具，向身边的人讲预言，并且讲出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和命定呢？求主帮助我们平衡这样去看信仰。好，在这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